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你又赐给我们宝贝的圣经，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引领我们走那真理的道路。就把今天查经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啊，父啊，你就分别为圣，你也高抹孩子的口。你的圣灵也在我们每一个姐妹们心中来运行，啊，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更深的认识你，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打开发出亮光，使我们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有属灵智慧的人，成为一个敬畏你的人，成为一个遵行你的真理的话语的人，主啊，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姐妹们。主耶稣就把今天的聚会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啊，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前一段查经啊，我们查考过哥林多后书的前三章，那从第二章的最后一段一直到第三章呢，保罗在其中论到他们的侍奉。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并不是说保罗说他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哈、啊，他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们承担的新约称义的职事，远超越旧约律法定罪的职事，新约的职事有荣光，是更有荣光，而且是有极大的荣光。所以，到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经文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第一节，保罗就说：“我们既然蒙怜悯，既然就是说基于上述，基于我们所查考过的前面的圣经这样讲的，保罗说我们是蒙了怜悯，从神领受的这个职分，所以在服事中就不丧胆。”第四章的主题呢是不丧胆的人生，有两条线来围绕着这个主题。一条线呢是从保罗这方面讲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从外面来的假使徒拿着推荐信进到哥林多教会，就影响到教会的一部分人质疑，并且挑战保罗的使徒权柄及保罗的行事为人。这就直接影响到哥林多信徒对于福音、对于真理的正确的认识，所以保罗对自己的职分做出了说明和定位。保罗说他的职分是从神领受的，所以就不丧胆，将真理诚实的表明出来。在侍奉的定位上呢，他因着耶稣就做了哥林多人的仆人。在这条线中，保罗继续地讲到，虽然他在侍奉中遭遇许多的患难困苦，然而因为有宝贝放在瓦器里，经历到神莫大的能力，以至于他们在侍奉中能够坚忍，不丧胆，可以继续地侍奉。那另一条线呢，就是保罗所领受职分的来源是来自于神。保罗所传讲的是基督耶稣为主，是基督荣耀福音的光。保罗他们所倚靠的能力是瓦器里的宝贝，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所以从第二条线，我们看到的是神，是耶稣，是主基督，是基督荣耀福音的光。两条线在这一章中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是第二条线是重点。在保罗的论述中，我们看到神始终是首位，神始终是在最高的位置。从保罗这一章经文，他的字里行间读出来的是神，是耶稣，是主基督，是基督荣耀福音的光，是神莫大的能力。好，有了这些了解呢，就请姐妹们先读一下今天要查考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一到四章一到九节。好，请。我 我们既然蒙
怜
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赶，
乃
将
那
些二昧和执事
拒
绝
了，
不行诡
诈，不
讲
神
的
道
理，
是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
献
于个人的良心。
如果我
们的福音蒙蔽，
就
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
此
等不信之人
背
着
这
些
的
神弄瞎了心眼，
不
叫
基
督
荣耀
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像，
我们
原不是传自己，
乃是
传基督耶稣为主，
并
且
基
督
耶稣做你们的仆人。
那吩咐
过从
从
天父
出
来的神，已经
照
在
我
们
心
里，
叫我们
得
的荣耀的光，
荣耀光
显
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我们
有这
宝贝
放
在瓦器
里，
要
显
明
的莫大的
能
力是出
于
神，
不是
出
于
我
们。
我
们
四面
受敌，
却
不
被
困
住；
心里
困
难，
却
不
致
失
望；
遭
逼
迫，
却
不
被
勇气
打倒；
却
不
致
死亡。
登上，
常带着 Yes。OK， 好的，好，谢谢姐妹们，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那读了这九节的经文之后，我们就看一下所要查考的经文的大纲。那一到十二节是分为两个段落的，但是我们今天暂时查到第九节，那十到十二节呢，留到下一次和四章剩下的经文再一起的查考。第一个段落是一到六节，保罗从神领受了职分，就将真理表明出来。因为保罗是从神领受的职分，所以就不丧胆。这六节呢，每两小节是一个小段落。一到二节是讲保罗他们领受职分，就尊重这个职分。三到四节呢，讲到保罗了解他们的职分，相信这个职分。五到六节讲到保罗他们是行使这个职分。第二个段落是七到十二节，保罗侍奉中虽然遭遇许多的苦难，却不丧胆，因为有宝贝放在瓦器里。所以第二个段落的主题就是说，因为瓦器里有宝贝，所以他们侍奉不丧胆，有神莫大的能力。保罗他们在苦难中能够有这个能力坚忍的来侍奉神。那第二个大段落呢，是每三个小节一个小段。那依着这样的大纲，我再请姐妹们再看一下刚才的经文，就是第一个大段落一到六节，正好是每两小个小节，它是一个小主题。那从第七节开始的三节经文是第二个段落，这样大家看了之后心里会比较清楚，帮助我们查考。好哈，第一个段落一到六节，受职分表真理。我们先看前两个小节一到二节哈，保罗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那我们呢，就是指这卷书的作者是保罗和提摩太写的。既然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基于这样的意思。蒙怜悯受了这职分，是指保罗他们的职分是蒙了神的怜悯和恩典而从神领受的，不是保罗凭他个人的行为，也不是他的知识，也不是凭他的能力争取得到的。 保罗是当时有名的律法师，受教于当时最负盛名的犹太拉比，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受教于当时最负盛名的犹太老师加马列的门下，是严谨的法利赛人。那大家也知道法利赛人是严谨的守律法的，保罗就是杰出的律法师，才华横溢啊，按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年轻有为的精英分子，有名声、地位、权力。但是当保罗按照他自己所以为的律法的义，按着自己对神的认识，却是为祖宗的遗传热心侍奉的时候，却是逼迫残害教会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写道，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这是保罗在信耶稣之前的光景啊。我们查过哥林多前书在十五章九到十节，保罗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到比较晚的时候，晚期的时候，保罗写了提摩太前书，在一章十三到十六节，保罗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那保罗蒙怜悯的过程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在那里呢，当时保罗就专门申请啊，拿了从大祭司那里捉拿基督徒的文书，他准备去大马色抓捕信奉耶稣之名的人。在将要到大马色的路上，他蒙了耶稣的大光光照，悔改归信了耶稣。这就是保罗蒙了怜悯，从他个人的道路上回归到耶稣面前，回归到神面前来侍奉神。下一个词就是说不丧胆。不丧胆就有不灰心、坚持到底的意思，在路加福音里也有用到这个词，那是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稣教导门徒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用的就是这个词。在那里呢，耶稣对门徒讲了一个比喻啊，有一个寡妇求法官给他伸冤，那个法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但是因寡妇不灰心，常到法官那里找他，法官就觉得很被烦扰，给寡妇伸了冤。所以祷告的不灰心和侍奉的不丧胆是同一个词，都是不灰心、不丧胆、坚持到底的意思。保罗蒙怜悯，从神领受了这个职分，面对人对他使徒权柄的挑战，对他个人行为的质疑，他不丧胆，乃是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保罗晚年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在提摩太后书里写的一两节经文，可以见证保罗一生对从神领受的职分的忠心，在神所呼召他的福音侍奉上不灰心、不丧胆，坚持到底，直到为主耶稣的生命之道殉道而死。那是在哥林多，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七到八节，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那就是对保罗一生他不丧胆坚持到底忠心侍奉神的一个见证的总结。所以保罗在传讲神的道理的时候，他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诡诈是什么呢？就是投机取巧，迎合人意。谬讲呢，是牵强附会，错误的传讲，把神的道理呢掺杂不纯的东西进去。那保罗就被人认为，在后面我们要查考到后面的第六章也会讲到，保罗就被人认为他是骗人的，是迷惑人的。但是保罗他是真实的，真诚的，他是诚诚实实传讲神的道。有人说保罗是用诡诈，用心计牢笼人，但是保罗他不是这样子的，他不是用一些投机取巧迎合人意的这样诡诈的方法，他更不是牢笼人，他也不是牵强附会错误传讲神的道理。保罗他是把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只将真理清清楚楚地表明出来。所以保罗他传讲神的真理不是为了讨人的欢心，更不是牢笼人心，也不是迎合人的意思。在加拉太书一章十节，保罗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保罗他不谬讲神的道理，他不行诡诈，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因为就像诗篇里所说的，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所以我们侍奉神，我们就是要将神圣经所讲的话清清楚楚的来讲出来，不加到自己的意思在上面，更不能行诡诈，迎合人意来随便的来传讲。那现在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有的人就缩减了福音。怎么缩减呢？一种倾向就是说不讲罪，也不敢讲罪，或者说少谈罪，比较倾向说你是讲说你信了有好处，得永生。是的，信耶稣确实是有福气的，确实是永生的。但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没有罪，他是神的儿子，他如果想从十字架上下来，他就能，因为他是神，他也没有罪。但是耶稣甘心被挂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是为了解决你我的罪，解决这个世人的罪的问题，要把我们这些罪人从罪里拯救出来。这样人耶着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罪得以代赎，才能够和这位圣洁、公义、慈爱的神关系和好，这就是永生。所以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不是我们爱神，好像我们去选择真神，乃是神他自己爱我们，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信福音的起步就是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悔改到神的面前。那另外有一种缩减福音的倾向，就是说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之后，就停留在得救的门口，以为我也受了洗了，还有个受洗证，拿到了永生，是不是有了进了天国的护照，就高枕无忧了，照样随着世界的价值观随波逐流，我行我素。但是真正的信心是会结出属灵的果子来的。当然每个人信主，他生命的成长过程是不一样的，在每个人在他不同的阶段也有高山有低谷，但是信心和行为是绑定在一起的，两者是不可分开的，信心和行为并行，并且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神就加我们力量， 使我们能够活出与所蒙的恩相称的好行为出来。好行为是真信心自然结出的果子。所以在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这两种倾向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要把福音有一个整全的表达。所以只将真理表明出来，这才是保罗所看为重要的。保罗虽然是曾经是杰出的律法师，但是保罗说他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宣传神的奥秘，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就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保罗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又说，他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保罗说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才是福音的核心。那下面保罗说，接着说，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所以保罗他的侍奉在神面前是坦诚的，是神可以做为他做见证的，在人的良心里也是通得过的。那我们就总结一下这第一个小段落一到二节，保罗从神领受了职分就不丧胆，他尊重从神来的职分，忠心侍奉，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那我们可以有两点啊，反省或者说思考的。第一个啊，作为我们信主的人，蒙了神的恩惠和怜悯，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弃绝罪的心？我们有没有将纯正的福音清楚地表明出来？第二个思考，好，是基于不行诡诈。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也说，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人寻出各种巧计。所以思想我们的做事的方法，是不是用人自己的小聪明，人自己的这些诡诈巧计，而终究是自讨苦吃呢？还是倚靠神走真理的路，使神的道路在我们面前成为一条正路，成为一条直路呢？在神面前的道路，正路直路，不是说不会遇到任何的困难，而是说神他真理的路，不管环境如何，那是真正的生命的道路，那就是真理。所以思想我们的动机是不是在神面前光明磊落，可以在人的良心里都可以通得过呢？求主就帮助我们。好，第二个小段落，保罗了解神给他的职分。请姐妹们读一下三节到四节这两节的经文，请。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
就是蒙
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光照着他们
本是神的像。保罗已经谢谢大家哈，保罗已将真理清清楚楚地表明出来，但是还是有不信的人。所以保罗就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蒙蔽就是上一章我们所学到的那个帕子的动词。世界的神是指魔鬼撒旦， 基督荣耀福音的光是指从基督发出来的荣耀的福音的光辉，所以福音的核心就是荣耀的基督，福音是荣耀的，福音发出光辉。保罗清楚地了解，福音是不会被蒙蔽的，福音蒙蔽是从灭亡的人的角度而言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人从出生呢，就走向死亡，因为始祖亚当在伊甸园违背神的命令，吃了神吩咐不可吃的果子，罪就进入了世界，所以人出生就有了罪，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人从出生就是走向死亡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因为神他爱我们，是差他的儿子，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介入了人类的历史，在大概2000多年之前介入了人类的历史，用他自己的身体给我们这些罪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通向父神，通向永生。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借着死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撒旦，耶稣第三天复活，战胜了死亡。在约翰福音1:5里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更准确的意思，新译本已经在翻译为黑暗不能胜过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是不能胜过光的，福音是大能的，主耶稣已经得胜了，黑暗不能胜过光。我们再看一下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人得救。基督荣耀福音的光本是普照世人的，大家很熟悉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提摩太前书2:4那里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在彼得后书3:9里说，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神的心意是要世人得救的，但是撒旦愚弄人，叫人的心眼瞎了。假神呢，就借着世界的物质的欲望，各种的思潮主义，各种的哲学学说，假的宗教，弄瞎了人的心眼。甚至现在还比较流行心灵鸡汤，那心灵鸡汤是有一点点的人生经验，但是却引人远离神的真理的生命的道，因为人无形中觉得有一些些觉得有用的东西，就可能不再去追求真正人根本灵魂里需要的救恩以及这个真理的生命的道。撒旦是撒谎者的父，他也会装成光明的天使，让人错以为靠自己的善行可以得救，其实是把人引向灭亡。撒旦就用各种的方法，这些学说，这种思潮，这种哲学，这种种的可能人自己以为的经验，诱人远离神，使人远离生命的道。那么人走向哪里呢？人的信心靠耶稣能够得救得胜。那神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的，神造人的时候给人了尊贵荣耀，给人了自由意志，神没有把人造成只会受控制命令的机械人。当人运用神所赐的自由意志来回转归向神，来相信耶稣，信靠耶稣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福音的大能，基督荣耀福音的光，就能把人从罪里，从死亡里拯救出来。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替罪人付了罪的沉重的代价，第三天复活得胜了。 所以当人来信靠耶稣的时候，就可以得救，也可以靠耶稣得胜，不会再被撒旦、被魔鬼来欺骗、来愚弄。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说凡接待他的，接待就是英文其实是 receive， 就是接受了，他就是耶稣，就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人的心要悔改，接受耶稣，相信耶稣，就可以靠耶稣得救得胜。那人的心要悔改，要相信耶稣，这是人对耶稣基督的福音应该有的人自己的责任和回应。如果人不信，我们看一下第四节，此等不信之人。如果人不信呢，人走向灭亡。所以人走向灭亡是因着不信耶稣基督，不信这一位真神，不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当罪人听了福音却不相信的时候，就任凭着自己被世界的神、魔鬼、撒旦继续的蒙蔽，继续的来走向灭亡。所以这里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下面有一个很简洁但是很重要的句子，就是基督本是神的像。这怎么理解呢？基督本是神的像。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不知道姐妹们有没有记得，在那一章里耶稣是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谈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说应该在哪里敬拜，所以在讨论在哪里敬拜的问题的时候，耶稣说神是灵，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神是灵。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神是灵，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唯一的、唯独的那一位，就是耶稣，神的儿子，将这位神表明出来。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里说基督就是耶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节，那里有荣耀的基督颂，在那里说基督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所以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而且从这里的经文里我们看到耶稣有神的形象，并且耶稣与神是同等的。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那里说爱子，就是指耶稣，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大家也稍微注意一下，首生经通过上下文正确更清楚的翻译应该是耶稣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所以大家从这些经文可以了解到，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借着基督可以来认识神。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门徒叫腓力，他去问耶稣，在十四章里边说求耶稣将父显给我们看。耶稣在回答他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从十四章六节开始到九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 所以感谢神、啊、基督本是神的像，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亮我们，使我们因信借着耶稣基督可以认识这一位真神，可以来敬拜真神。当我们的心来到神面前来敬拜来赞美神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心里所敬拜的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基督本是神的像，因着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啊、所以非常的感谢神，基督本是神的像。好，我们把这两个小节三四节总结一下。保罗了解他的职分，福音是不会被蒙蔽的，如果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人因为不信就继续的走向灭亡，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那荣耀的基督他本是神的像。我们可以有一点的思考，作为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是不是有常常让耶稣基督荣耀福音的光来每天的来照我们呢？因为福音不仅是对没有信主的人讲的，福音其实也是对我们信徒天天讲的，我们是不是让福音天天更新我们里边的生命呢？还是继续容让在我们心中有一些固化的罪，我们不想动它，我们不愿意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不肯悔改，我们就把它放在那里，让灵里落满了灰尘，以致拦阻了我们和神的关系，以至于我们灵里走不出那个突破口，好像总是停在那里停滞，而不能够在神的更深处而进到灵命更深更丰富的地方呢？所以我们也是需要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来天天来光照我们的。好，下一个小段呢是5-6两节，保罗行使神给他的职分。好，请姐妹们读一下5-6这两节，请。
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
耶稣为
主，
并
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灰暗里照出来的神，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好的。啊，我们就读到这两节哈、啊。好的，谢谢姐妹们。啊，保罗从神领受职分，他所传的是基督这样荣耀的福音，传基督耶稣为主。所以保罗他原不是传自己，他是传基督耶稣为主的。那基督耶稣为主，在早期教会是非常注重的。那五旬节圣灵浇灌之后，彼得紧接着讲的第一篇道，见证主耶稣复活，最后就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基督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只不过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那我们说的基督是从希腊文的发音翻译过来的，所以都是指的是同一个意思。那耶稣就是神所高立的那一位弥赛亚，是基督，是世人的救主，永远的君王。那当我们称基督耶稣为主的时候，自己就是仆人，仆人就是要听从主的。而且这仆人原来的意思其实更接近是奴隶的意思，也就是说是要完全顺服的，没有讨价还价之说，也没有说当顺服的时候我找我觉得喜欢的顺服、啊、合我心意的顺服，或者说我觉得对我来说容易的地方来顺服，或者说在顺服的时候打折扣，我只顺服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我们称基督耶稣为主， 是要把生命交出去，完全的顺服耶稣基督的。他是我们的主，是真理，是公义，是生命的道，一切生命的源头，一切智慧的来源都在耶稣基督那里。所以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要完全的顺服主，不要再为自己靠着自己去凿出那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保罗传基督耶稣为主，他就因耶稣做哥林多信徒的仆人。面对神，基督耶稣是保罗的主。面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保罗给自己的定位，他是仆人。那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宣教的时候建立的，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又服侍他们，牧养他们。保罗没有用神给他的属灵权柄是高抬自己，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仆人。保罗因耶稣甘愿做哥林多人的仆人。在这里我们注意看，保罗没有说他因为做耶稣的仆人所以来帮助哥林多人。虽然保罗确实他是耶稣的仆人，是这样子的，他也确实是帮助哥林多人，但是呢，保罗是这么说的，保罗说他因为耶稣做哥林多人的仆人。当我们说做人的仆人的时候，好像挺容易说，挺容易想，挺容易接受的，但是让我们说我们做人的仆人好像就不是那么容易讲了。那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在哥林多前书里十一章一节说保罗是让人效法他，效法保罗什么呢？还有下半句就是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效法保罗如何的学基督。那耶稣在上十字架前为门徒洗脚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那我们真的信这个话吗？我们知道这是真的，是应许耶稣是这样讲的，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那我们相信这个话，我们就要照着去行。所以在准备的时候，我也在想，我是不是愿意做弟兄姐妹的仆人来服侍呢？圣经里也说，如果你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你就不能说你是爱神的，你不能爱那看不见的神。所以真正爱神是从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接触的以及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来通过这些来体现我们对神的真正的爱。那回到经文哈，保罗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因为什么呢？因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因为保罗有这个认识，有这个了解。那因为就在五六节之间，其实是有一个转折词，有一个 for， 有一个因为的。这样通过这个转接词，这两句我们就比较容易把它们连起来。所以在第六节保罗说，因为那一位创造主，就是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一到三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就是这样一位创造主，宇宙万物之主，就是这一位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如今照在保罗他们的心里边，是保罗他们知道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的，在耶稣基督里产生神的新的创造。就是我们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下面还有同样的四到六节，有同样的经文，我又放了另外两个不同的翻译的版本。那有我 highlight 了一两个字，一两个词语，所以有兴趣的姐妹可以再去仔细的查考啊。我就简单的解释一下，因为那个后半节就是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其实还有一个词要加上去给翻译出来，就是说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是这样的一个认识，这样的一个认知，这是神给人的亮光。那有了这个亮光，我们就要把这个亮光来传出去，就是要传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所以当保罗有这个认识，他得知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他有如此认识的亮光的时候，他就要传扬基督耶稣为主，把基督荣耀福音的光来传递出去。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提到过，保罗在将要到大马色的路上蒙耶稣的大光光照，悔改归主了，那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但是在使徒行传里边共有三次提到保罗的这段经历，分别除了第九章，另外两处还有是在22章和26章。22章是保罗在耶路撒冷营楼分宿的时候，他讲到他这一段经历是怎么归耶稣的。还有就是26章是保罗在该撒利亚，在亚基帕王二世面前受审，在分宿的时候，保罗提到他这块的经历。这三处平行起来的经文，如果我们来对照的看，当保罗当时被大光光照的时候，他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保罗问的是什么呢？他被大光光照，就伏在地上，他说：“主啊，你是谁？”耶稣就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保罗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说：“他问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所查考的经文显然证明保罗就在做主耶稣要他做的工，他对哥林多人传福音，表明真理。那我们读使徒行传就知道，以及保罗的书信，保罗不仅是对那个哥林多人传福音，那是在亚该亚，第一次旅行布道是对亚细亚各处人传福音建立的教会，第二次旅行布道又到了欧洲，就是马其顿以及亚该亚哥林多所在的地方。然后后来保罗到被送到罗马，再去罗马，就在罗马传福音。那后来又据说保罗有一段时间又到了西班牙传福音。所以保罗是做了神吩咐他所要做的工，他蒙了神的光照，知道神的荣光，就神的荣耀就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他有这个光照之后，他就去服侍神，把这个福音来传出去，传到地极。好，这两节经文呢就讲保罗从神领受的职分啊，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因耶稣做哥林多人的仆人，因为知道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在保罗的心中，耶稣基督是主，这也是保罗他自己所传的，基督耶稣是主。那我们心里边有没有以基督耶稣为主，心里常常尊主为圣呢？当我们常常思想的，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耶稣是主，还是我自己是主，还是说我跟着世界走？第二个思考，就是我们该如何回应神的光照。 所以我们也是蒙了怜悯蒙了光照的人，我们中间很多的姐妹、都是信主的，我们也得到了这个亮光，知道神荣耀的光就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个荣耀的福音就是在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不是我们也该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神救了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旨意，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人生的计划，那我们的人生该怎样为主而活，实现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常常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问耶稣，来求问主啊，我当做什么？那我今早灵修的时候就读到诗篇九十篇，就说十二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的一生要行在神的旨意里边，那只有我们来到神面前求神光照，求神带领，也求神帮助，让我们也有一颗愿意的心来走神要我们走的路，来侍奉神。好，那我们现在就讲完了第一个段落，就是六节的经文，是保罗不丧胆的人生。因为保罗是蒙怜悯从神领受的职分，就尊重这个职分，将真理清楚地表明出来。那保罗了解他的职分，走向灭亡的人是因为不信，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保罗行使他的职分，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因耶稣做哥林多人的仆人。那我们下面就要进到第二个段落里，保罗为了传扬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是遭遇了许多的苦难。在我们查考过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有提到说，保罗说他是天天冒死，也提到他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在我们要以后要查考到后书的第六章，保罗在论到他自己作为神的仆人的行为的时候，就可以略略看到保罗所受的一些的苦难。在那里保罗说，在各样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不时就是饥饿。那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保罗在针对假使徒必须为自己的使徒职分辩护的时候，就列举了他受的苦难。保罗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然后保罗又屡次行远路，那行远路可不像我们现在有车有飞机啊，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海中的危险，那路上是有危险的，还有假弟兄的危险。保罗还说他们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然后除了这外面的事，保罗说还有为众教会的事天天压在他的身上。所以从刚才我所读的这些经文，我们看到保罗他为了传福音侍奉主，他经历了又多又多的苦难，但是保罗却能够宣教，把福音传到没有听过的地方。像刚才我提到的，他 传遍了亚细亚，传到马其顿、亚干亚，到欧洲，到罗马，后来又到西班牙。不是保罗自己，因为是瓦器里面有宝贝，这个瓦器里的宝贝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那我们就进入第二个段落，瓦器里的宝贝在苦难中显明父神的能力。 那请大家读一下经文七到九节，请。
我们
有着宝贝，
放在
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
这不被困住，心里作难，这不及的失
望，遭
到逼迫，
这不被
嫌弃打倒
了，
这不及的失望。
啊，谢谢亲爱的姐妹们。当我们来读这个话的时候，神的话本身就是力量，就是能力啊，就是来帮助我们。我们是什么？我们真的是不配的瓦器。当我们看到瓦器，我们想到什么？瓦器它就是没有太多的价值，价值比较低廉，它也很容易碎，外表也粗糙，也没什么美观。所以瓦器在这里指我们本来属于一个卑微的生命。那宝贝呢，是指基督荣耀福音的光。这莫大的能力是指极大的能力，是一个无比的能力，无量高超的能力。那这个能力只有是从神出来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边是用了四个对比，这四组的对比是逻辑上看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但是又同时真切的存在，这样的四组对比来衬托瓦器里那个宝贝，那宝贝莫大的能力。所以我就把这四组的对比放在这里，我们来看。四面受敌本来应该就是被困住了嘛，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应该会失望，甚至会绝望，但是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呢，应该是没人管了，但是却不被丢弃。打倒了是很容易致死亡的，却不致死亡。所以在我们看到这里是存在一种超出正常逻辑的情形，因为是在瓦器里边有宝贝，有宝贝莫大的能力。四面受敌是指保罗到处遭受敌人的攻击，这是总是指保罗遭遇一切苦难的总和。保罗到处遭到敌人的攻击，却没有被压碎，也没有被困住。保罗他们心里作难，他们也有困惑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但是却不会到绝望的地步。为什么呢？因为在神那里总有出路，有神莫大的能力来复辟他。神就是我们的道路。在我们之前查考过，在第一章八到十节，保罗也说，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第三组对比，遭逼迫，无论保罗遭到多大的逼迫，神总不丢弃他。大家记得保罗在腓立比被关到监狱里，夜间唱歌唱赞美诗的那一段吗？他们因为传福音在腓立比被囚入监，但是晚上当他们唱赞美诗的时候，神就使那个地震动，监狱的门就开了，他们的锁链也都松掉了。所以遭逼迫，神总不丢弃保罗，就算是最后殉道，神也不会丢弃属他的人，因为属神的人，信耶稣的人，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们总要叫基督耶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瓦器里的那个宝贝。第四组对比就是说，打倒了却蒙神的保守，不至于死亡。那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第一次宣教，到了路斯德，就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保罗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边， 那门徒正围着他呢，保罗就起来又走进城去接着侍奉神。所以我们看到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们从这四组 对比看，逻辑推论是不应该同时存在的，但是却真切的同时存在。借着这样的对比，我们从保罗遭遇的苦难中彰显出神莫大的能力。所以虽然有苦难，在这里苦难不是重点，而是瓦西里那个宝贝是重点，那个神莫大的能力是重点。好，我讲一个见证，就是宣教士妇人 James Fraser， 他是中华内地会从英国差派的宣教士。他年幼的时候就聪明好学，本来是应该成为一个电机的工程师，他也是一位出色的钢琴演奏家。在1908年，那时候他到了中国，那时候他的年龄大概才22岁左右，年轻，那么优秀一个人，他到中国。那1905年呢，他就到云南的傈僳族少数民族中宣教。在那个少数民族里，当时还比较荒蛮，扮鬼的黑暗属灵势力很大，所以不能人在那里遭遇到非常大的磨难，他要与这个黑暗的属灵的势力要对抗，他还遭遇到很多的危险，遭遇到疾病，遭遇到饥饿。有一次他在祷告的时候就被山野的村民捉住，把他绑在树上，要用火烧来献祭给那些拜的鬼，那些假神。那幸亏后来有别人说愿意出钱把他，那一次神也借着这样把他救了下来。还有一次他被一个野蛮的客亲人挥刀紧紧地追赶他，追得他很近，以至于他听得到追赶那个人的客亲人的呼吸的声音，甚至那个客亲人挥刀越过他的头发他都感觉得到。那客亲人的耐力是可以跑一整天的，所以赋能人使劲地跑，他慢慢就体力不支，他以为他必死无疑了，所以最后力气用尽倒到地上。在那个时候，那个追他的客亲人竟然在骂声中渐渐远去。当然更奇妙的到后来的故事是那个客亲人信了耶稣，那是在往后的事情。那赋能人在傈僳族还有别的少数民族中传福音，在开始的阶段是非常困难的，几乎看不见福音的果效。但是福音是神的大能，当福音传到那里，到了神的时候就有果子出来，那是经过很多的赋能人还有别的宣教士摆上很多的付出侍奉。但是这福音真的是神的大能，当人悔改的时候他们就真正悔改了，他们弃掉了抽鸦片的恶习，他们去掉了喝酒的坏习惯，他们拆除了偶像，以至于因为去掉这些恶习还引起一些麻烦。为什么呢？因为福音大能改变了人，他们真的悔改了，他们不喝酒了，不喝酒就不买酒，那卖酒的人就做不了生意了。那我又想，我们是不是能够传福音，让神的大能来改变人，以至于现在的青少年不会再沉迷于电脑，不需要再沉迷在那游戏里，不会再沉迷在这些社交媒体上，甚至现在还有很多的毒品吸毒。福音的大能能把他们从这种光景中救出来的，福音的大能是世世代代是一样的，在那第一世纪福音的大能怎样，在如今神的大能也同样，就看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如何倒空自己被神来使用。所以今天的诗歌我觉得也很感人，让神的火胎洁净我们，让神的灵充满我们，这位神仍是那一位神，福音还是那一位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这个福音的大能还是那一位荣耀的大能，还是瓦器里那个宝贝有神莫大的能力，是可以改变人。福音的大能就是救人来改变人，使人真正能活一个神造我们最初给我们那样子的有生命有尊贵有荣耀的这样一个真正的健健康康正常的生命出来。那接着讲，就是 那个内地会，因为赋能人士参加了内地会，内地会在云南最初的25年中宣教，25年只有19个人受洗，而到1931年的时候，赋能人曾经写了一个宣教的报告，那时候受洗基督徒人数已经达到了80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少数民族，以后呢就更多了。赋能人在中国宣教有30年之久，直到他献上了自己的生命，他就埋葬在云南的保山。所以赋能人他还为傈僳族发明了文字，因为他们过去是比较荒蛮，连文字都没有的，所以赋能人和同工一起翻译了圣经，使傈僳族人可以有圣经读。所以在赋能人去世之前呢，新约的圣经已经被翻译为傈僳族的文字，而现在傈僳族人通用的文字就是赋能人所发明的文字。如今傈僳族有90%的人是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从保罗，我们这些经文圣经里讲到保罗，我们看到赋能人，我们如果再读希伯来书11章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困难中对神的信靠，我们读整本圣经，历世历代的圣徒都在对我们讲话，他们的见证都历历在目，都是活的。所以不知道我们今天你或者我是不是处于一个环境中几乎要将你或者我压碎呢？主与你与我同在，瓦器里有宝贝。那第一世纪圣灵感动保罗所写的，今天仍然对我们说话。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活在一个歪曲悖谬的时代，要走什么道，其实是会面临许多的压力和难处的。可能不像保罗当年的苦难，与野兽搏斗，与野兽去斗去，但是无形的敌人，一种抵挡神与神的道相悖的力量，仍然在挤压，在逼迫着敬虔的立志跟随主的人。因为圣经上说，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但是这些负面的东西不能左右我们，它不能影响我们，它不能摧毁在我们瓦器里边的那个宝贝。所以我们活在世界，是要把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福音带出来，而不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不同流合污。逆水行舟呢，走属天的道路好像是一个逆水行舟，逆水行舟虽然难，但是像这圣经里告诉我们的，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让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因为主耶稣他是那一位使人夜间歌唱的神，神有他莫大的能力，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彰显他自己的能力和他的荣耀。好，那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对我们讲话，来感动我们，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了灵的怜悯，领受了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定死于第三天复活这样永恒生命的恩惠。就求主你的圣灵继续的感动来帮助我们，来光照我们，知道神你当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你对我们每一个姐妹都有你永恒的意义，有生命的价值，有神你自己那最美好的旨意在我们姐妹们的身上。恳求神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神你对我们的带领，就能够靠主的力量来站立起来，刚强壮胆来侍奉神。因为我们这瓦器里有耶稣基督荣耀福音的宝贝，有神你自己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恳求神你借着今天你的话语，圣灵就浇灌下来， 你的话语也充满姐妹们，你的能力也充满姐妹们，你那圣灵的大光光照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你。主啊，在你里面是何等的荣美，在你里面有那一切的大能，你就施恩帮助赐福姐妹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